照我们的进度，要继续来讲启示录。我们今天要讲启示录，从第八章第七节讲到第十一章的十八节，这个就是所谓的七号的这个段落哈。我们上一次哈谈到启示录的第八章第六节，我们看见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这里讲到第七印揭开的时候。然后第二节写到说，这个有七位天使拿着七支号筒，有七支号筒赐给他们。那第六节写到说，七支号筒准备要吹了。那在这当中呢，第三节到第六节，在讲到这个天上的这个金，香哈，倒下来的事情。那天上的这个众圣徒祷告的香，可以连回去第五印的时候，那一些在坛前，在那里伸冤的这一些白衣人，他们的祷告，这个主跟他们说，还在等时候，在等时候，等到这个数目满足的时候。那这个地方，第八章的第五节，这个时候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所以天上的动作就是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这个倒在地上就是要开始施行神对地上的人的审判，所以这个地方写到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好，这个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是在天上的门打开的过程中，会传出这个神的这种审判的进程哈的一个讯号。好，这个是有传递性的，这里是在前面是只有这个雷声闪电跟这个大雷轰闪电跟大声，那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加地震。好，那我们跳一下，跳到我们今天的结尾的地方，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第十一章第十九节是我们下一次的范围的开始哈。在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七号吹响的时候，第十九节那个地方写到，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袍。所以在这个地方又再进一步的加了大袍，那这个大袍就要到第十六章去，我们才会看得更清楚。在第十六章的这个到七晚的时候，就会有最后的这个大袍的出现。所以可以说在这个第十一章跟这个第十六章，它其实是这个重叠的时刻。那它在这当中放进了七号七晚，那下一次我们再去谈七晚的那个意义。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七号的部分。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八章的第六节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七位天使预备要吹号。那在八章一节写到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天上极静了半个小时。好，那个两刻应该翻译作半小时。那这个半小时在后面就会看得到，那个就是最后的时刻。好，这个在这里讲到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所以其实第八章第二节这个地方它在时序上应该要稍微的离到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的前面才对，因为它这个是要告诉你在这个七印的里面其实会含着这个七号的内容，那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写法。这个作者约翰当他这个听见第八章第五节这里写到随着有这个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的时候，他的看见又看见了那七位拿着号筒的天使，他们就要开始吹了。那在这个吹的过程中我们待会儿先来读一次第八章第七节到十一章十八节，其实不会很长。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七支号筒其实它是分三段来吹响。好，那我们这一次的内容会有四个段落，在那个第六号的后半段会插入了一段这个作者约翰他成为先知 他到了地上传福音这样的一个这个参与哈，这个我们等一下去看一看，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哈？我们现在把经文读过一次，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章第七节，预备开始。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袍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约有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了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颗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一切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希伯来话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叫亚波伦。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第二样，还有两样灾祸要来。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三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甲有甲如火和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是马的能力，是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盗的事。第十章，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虹， 面目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十一章，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笼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第二样灾害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了王。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阿们。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十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这里，是我们看启示录到现在的第七首歌，从第四章开始到第十一章这里，一共有七首的歌，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六首，那这一首第七首是报应颂，他将前面对于永在全能的神的颂赞连接到末日的这个审判。那在这个第十八节这里有讲到这个时刻来到的时候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这个得赏赐的时候，一个方向是被败坏的时候。那这个其实就要应对到最后面的这个十九章到二十二章，十九章到二十二章其实就在这个把这两种人这个被败坏的跟这个得赏赐的这两群人分开。那当然其实在后面那个第这个十五章十六章在到七晚的时候他强调的就是败坏这个世界，败坏这个世界。如果你注意看那个七碗，七碗都是倒在地上，都是倒在这个兽的国的，他就是专门要对付这一些败坏世界的人。所以我们这样子连接这个后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后面要连到哪里去。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后面理论上应该要连接到二十章的第十节，那里就讲到天上白色的大宝座出现了，那个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刻到了，就是这个审判的时刻到了。世界末日审判只有一次啦，没有审判很多次啦。如果按照一般的那个基督教的这个所谓的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论的这一些说法，他们的审判都至少要分两次。但是如果你看主耶稣自己讲的，看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一次的末日大审判而已啊，哪有分那么多次啊，对不对？哪有还先审判一群然后再审判另外一群的，圣经没有这样写啊。所以其实他们被自己的一些想法误导了，导致他们把这个审判分成了两次，其实最后的审判就是一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点这样子连才会比较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第八章，在第八章的第七节开始，第一位天使到第四位天使，就是第八章的七节到十四节，这四支号它的吹响应该是接连着吹响的，而且它这里面很刻意的，因为我们今天只讲一个概要而已，这个大段落的概要以后还会再分这个细项去讲，那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做一个统整，一到四号跟那个一到四印的四匹马其实有它的结构上的类同，但是这是两回事哦。那个一到四马，一到四印的四匹马跟这个这里的这个四号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我们必须要分开，因为我们刚刚在讲时序的时候已经讲到七号应该是在六号末七号初的这一段时间，那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接到前面的这个这个六印后跟这个七印初的这一段时间，所以你不能把号跟前面的四印混在一起讲。但是在这个结构上他们的设计很像，这个七我们之前谈过就是三跟四，那个四就是地上的四方的概念，所以你会发现七印里面有四匹马，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有四位天使，他们做的事情都很类同，那跟那个后面到了第九章谈到的四个角落伯拉大河的四位使者，他这个都有他的这种文学上的类同性，他就是要让你知道这种地上的事情，这一种人间的这一种祸患大概就是这样子四方而来这样子的概念。那在这里的这四位天使 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第一个号吹响的时候，那个掉下来的是带着火跟血的袍。那这个我们刚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在那个第16章还有第11章的19节都有讲到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里的袍跟后面的大袍是不是一样呢？这个就比较难讲了。如果一样的话，那就代表七号跟七晚它几乎就是同时间发生的。好，那这个目前不见得有定论。我个人的倾向是，这里的袍哈，其实可能还不到最后那个极大的袍的那个程度，因为在这里只有讲1/3啊，所以应该是一个初期的状态。因为在启示录里面的大地震，它也有分不同的层次。最后的大地震跟前面我们等一下我们刚刚有读到的7000人死掉，1/10大城倒掉的地震，它是有不一样的。虽然都有地震，但是它有不一样。所以袍应该也有一个前面的一个比较小的袍跟最后的大袍，这样的一个层次性。这里的这个袍是带着火跟血的。什么叫做火跟血？袍怎么会有火跟血？这个是很奇怪的事。这个在1到4号的这4件事情，看起来讲的是世界物理天文的奇景，但是如果我们用圣经的属灵的角度去解释它，其实仍然可以得到相当好的意涵。所以1到4号，有人认为它是物理的世界上会发生的4件大灾难。好，但是那个如果我们用启示录它内在比较常用的角度，如果是指着属灵的大事件，应该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那所以这个部分未来当有一天我们遇到的时候，自然就会明白，就会知道说，啊，我知道了，启示录的1到4号那个是指着真的物理性的，就是到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星星啊掉下来啊，那个连太阳、月亮跟那个星星的光都会被遮蔽。这个你有没有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这个就天文物理学来讲，不太可能呢，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如果发生到这种事的时候，有一天你看到，你就知道啊，第4号已经吹响了，那这样5、6、7马上就到了，末日马上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很开心，时间不多了，再忍也没有忍他们很久了，对不对？我们就准备要唱最后的报应颂了。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是属天的人的话，我们就准备要唱报应颂了。但是在这个地方那个袍子，好了，袍再怎么大，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多大的冰袍，我看过的只有小拇指的那个指头大小的这一种的。这一种的我就看到他已经把人家那个车顶打凹了，你知道吗？然后后面那个启示录后面有讲那个90斤的大袍，45公斤耶，怕死人哦，那个打下来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够撑得住啊，对不对？那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袍为什么会掺着火跟血，这个我们不懂。但是火跟血在圣经里面有它的含义，是包含神的愤怒处罚跟有关这个人的恶在这里面。好啊，这个细节我们以后再去细讲。但是它掉下来的时候，是会把这个地上的1/3，还有树的1/3跟青草的1/3烧掉，也就是说它会造成很大的灾难。如果这个地是指着教会来讲的话，也就是教会会遇到很大的灾难。如果地是指着外面的世界来讲的话，地球有1/3会遭难。你觉得可能吗？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地球的1/3被那个袍打？你想一想，有可能吗？很怪哈，这个是很超乎我们所能够拥有的这个气象的知识的。再来，第二位天使，这个他吹号的时候，又是一团火，不过这一团火更大。这一团火是一个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面。你想一想，山比较大还是袍比较大？再怎么样山都比袍大了，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沉地性， 从小的袍开始变成一个大的山，掉到地上跟掉到海里面，海比较大还是地比较大？当然是海比较大啊。所以海里面的三分之一变成血，三分之一的活物死掉，三分之一的船只坏掉。开玩笑，如果是这样，这个世界的经济恐怕要崩盘了，对不对？海运三分之一的海运的船只如果坏掉，开玩笑，这个世界整个乱了套。之前长荣海运给人家坏了一艘船，堵在那个什么苏伊士运河，有没有？就搞得大家人仰马翻，整个航运的那个股价有没有？哦，大翻了好几倍啊！怎么会这样子？你就知道这个航运是很重要的。不过如果以属灵的角度来讲，这里的船只航运应该是指着后面的巴比伦大城的贸易在讲的。这个是魔鬼国渗入这个神国的一个方法，这个时候会被揭露，好，会被揭开。再来呢，第三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又有一个更大的火出现了，是一个火把的心。星星比较大还是山比较大？再怎么样，流星都比我们的山还大，对不对？那个如果是彗星那还更大啊，如果真的有一颗很大很大的这个卫星，例如像月球掉到地球上来，开玩笑，地球会大毁灭的，你知道吗？对不对？以前那个在地质学上所讲那个恐龙大灭绝，掉的一颗那个陨石，其实也没有很大呢，就导致整个地球的改变，然后整个恐龙大灭绝。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三个号吹响的时候，又一个更大的火下来，而且这个火还掉在哪里？掉在江河众水的泉源上的三分之一。而这个星星的名字叫做阴沉。这个阴沉在旧约里面其实是神的刑罚，是在处罚选民用的。所以在这里，如果要讲说外星球掉了下来，然后上面有什么毒物搞得我们大家都被毒死，毒死三分之一，有没有可能？也不是不可能啦，对不对？也不是不可能啦，也许有什么重金属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就圣经内在来讲，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的连结的，不一定要用到物理的事情上。再来，这个第四位天使吹响的时候，这个就更奇怪了。那个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被什么击打？没有血。请问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击打月亮？有没有？这三个东西里面最小的是月亮的啊，月亮离我们最近啊，我们打得到月亮吗？我们现在我们的核弹不可能，我们的那个飞弹是打不到月亮的呢。那个星战计划有没有？那个是事实上还没有实现的幻想，说要用那个核子弹有没有打掉一些快要打到那个地球的那些那个陨石或者是流星，有没有？这个计划到现在没有办法实现，做不到啦，因为数学家算过了，你的核弹再有力量跟那个比起来算不得什么。我们的核弹打在月球上，你要打几颗才有用啊？据说把地球全部那个翻过一番需要50颗核弹才有办法把地球整个翻一翻啊。好，所以其实没有你想象的容易。那太阳怎么说？太阳你有可能把三分之一的太阳做什么样的处理吗？太阳是6000度表面的高温呢，它是核融合反应的状态呢，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击打？那星星就更不用讲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恒星都是大过太阳很多倍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能把三分之一的星星给击打啊？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人的力量。如果这个是物理界的事，大概就是马太福音24章在讲到那个天象变化，对不对？就是整个这个世界快要毁灭的状态。 可是就我们现在的科学家的计算，这样的现象恐怕在几亿年内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如果一到四号你要说这个是世界上时空内物理性的事情，天文物理上的事情，我觉得机会真的不高。我们应该要用在属灵的角度思考这件事。什么叫做在属灵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做日头，什么叫做月亮，什么叫做星星？这个其实我们在读启示录都读到了，日头就是在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啊，对不对？月亮呢，那个后面有讲到一个妇人带十二星冠冕，那个妇人那就是在讲教会，在这个地方呢他是披着月亮的，这样穿着月亮，他是那个披着日头穿着月亮的，所以月亮是在讲教会。再来呢，星辰我们前面读到啦，七教会的使者就是七星，就是神的手中的使者。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信仰上神的荣耀，教会的荣耀会被遮盖三分之一，然后呢甚至有三分之一的神的使者都会消失。那这个如果接到后面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龙会带着一批的使者掉落到地面去，其实这是可以衔接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到四号它仍然是属于灵界信仰层次的事情才对。所以这四号吹起的时候，地海水光会产生非常 超乎我们想象的。一般我们怎么想都不会想到那个神的荣耀会被遮蔽，对不对？有啊，等一下你看第五号第六号的时候更严重。为什么神的荣耀会被遮蔽？因为我们会被骗啊。那个末日神会开放权限给魔鬼，让魔鬼可以模仿神啊。所以很多的东西他在夺取神的荣耀，让你分不清楚啊。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到第四号甚至第五号第六号的时候，其实不会太意外，这个是在末日可能会发生的事。那到了第十三节，八章十三节，前面四号它很明显是一个集合，讲完了之后，这时候有一只老鹰飞在空中大声地说，还有三位天使要吹其他的号，也就是五六七号。然后他讲，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什么意思？我们之前反复的讲，地上的民在启示录里面不是指着外面没有信耶稣的人，是指着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没有分别为圣仍旧属地追求地上的事情的人，而不是属天的人。他是信徒，但是他却属地不属天，这一种的人接下来就是祸灾祸灾祸灾，会接着三个祸。为什么？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一段里面的第二大段第九章，这个第九章里面可以说这个是一支很神奇的山寨大军啊，你实在很难想象这很像在演那个什么那个无间道那个潜伏在神国里面的蝗虫变成了魔鬼国的军队，然后起来要推翻那个神的国度。这个到后面就是揭末日大战，这个很明确。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第九章一开始说，第五位天使吹号，就看见有一颗星从天上掉下来，这个对照十二章就很清楚啊。其实在历世历代都一直会有属于神的使者因着各种原因而坠落。即便我们真耶稣教会1917年设立到现在，你看看我们的很多的带领者不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吗？在这里的心 如果我们对照后面，就是指着那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就是指着大巴比伦的那个淫妇，这个都是同一个人。他在末日的时候，他会兴在教会里面兴起一阵波澜，甚至几乎要让教会灭绝。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后面有没有那个圣徒的营蒙爱、哎、圣徒的城营蒙爱的城、哦、是被这个兽的大军有没有围困到几乎都快倒了、啊、所以其实耶稣就告诉我们、啊、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个日子、哦、如果不减少、哦、不为着选民的缘故减少，没有人站立得住啦。然后呢，那个彼得、保罗他们都预告末日会有什么假师父、假先知、不法之人，对不对？坐在殿里面，坐在什么殿里面？圣殿啊，什么圣殿？我们就是圣殿，教会就是末日圣殿，会坐在教会里面的高位上来祸害众人。所以这个是第五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事情，从天上坠落下来的心掉到无底，掉到地上去，然后呢有钥匙赐给他，这把钥匙我们之后再讲，这把钥匙其实不是无底坑的钥匙，是无底坑里面的一个井的钥匙而已。但是当他有了这个钥匙之后，他在无底坑里面有没有打开了一个井？哇，这个井一打开了之后，无底坑就精彩了。原本无底坑是用来限制那个什么属鬼魔的人，然后限制这个龙，限制兽的地方，结果没想到在里面给他搞出一番事业来啊！他在里面、哦、那个从那个烟、哦、冒出来，还冒到日头跟天空啊！什么意思？那个烟其实在圣经里面，烟是什么？烟是神的荣耀啊！那个从无底坑竟然会冒烟出来啊！然后这个烟、哦、让日头跟天空被遮住了，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啊，看不见的太阳啊，神的荣耀被抢夺了，这个我们看不清楚，哎，他这个能力，他这个荣耀到底是不是神的啊？很容易误判。所以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蝗虫就跑出来了。这一群蝗虫其实还在无底坑里面，他们还没有被放出来，他们在无底坑开始建军。这个蝗虫是谁？其实在旧约里面很明确啦，蝗虫、哦、是抵挡神的人，是神选民的敌人。他不是指着真的一般的蝗虫啦，我们过去有一些长辈、哦、把第五号跟第六号那个蝗虫跟那个后面的马军、哦、第六号的马军、哦、讲成那个飞机跟坦克、哦、现在啊飞机没有很厉害，现在坦克也没有很厉害，对不对？这次那个俄乌战争一打，你就知道飞机有没有用？无人机比较有用啊，飞机用途没有很大，对不对？然后呢，坦克哦，坦克根本就是无人机的靶，对不对？所以哈、哦，我们之前一直在讲，我们在谈启示录的时候，最好不要乱猜，把地上的东西应对到圣经来。虽然哈、哦，蝗虫这里的描述哈、哦，你用那个飞机去讲它，战斗机去讲它，好像有那么回事啊。但是、哦、如果是飞机的话，那现在飞机退流行了怎么办？那就很难讲下去啦。这个跟我们之前讲到第二印的时候，红马你硬要说它是那个共产党，现在就很麻烦啦，共产党倒光光啦，所以红马还跑不跑？就没得跑啦。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把外面的事情接进来，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就好了。蝗虫在圣经里面答案就够多了，不用去找那个飞机啦，更不用去找未来的飞碟啦，那个对应这里不准啦。这里在讲的是这一群蝗虫有没有，他们要伤害地上的草和青物。你有没有发现这跟第一号吹响的时候蛮类同的，对不对？他们其实在做的是第一号的事情啊、哦、不过呢有限制哦，不可以伤害那一些额上有那个神的印记的人，只能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 这个还在跟那个我们在第那个前面那个第七章的时候讲到那个第六印的补数的时候讲到那个什么那个四位角四方的天使被限制不能够伤害那个神的众仆人，因为要应额，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同样的。所以应额这件事我们那时候讲过，这个就在讲的真耶稣教会出现应许的圣灵赐下，我们靠着圣灵成为圣洁的这一个过程。所以应额不是只有得圣灵而已，而是要活出结出圣灵的果子哦。所以如果只有灵言但是没有结出圣灵果子，算不算有应额？人家根本看不到你是属神的人，好不好？你只有跪下来在那边震动舌头跳动的时候，人家才说哈，你是有圣灵的人哦。啊，可是看你平时哦，怎么跟我们也差不多，那个就没有在额上有印记啊。在额上有印记的人是人家一看就知道啊，你那个是信耶稣有圣灵同在的人。我们要把这个分清楚哦，应额不是只有受圣灵说方言哦，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应额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第五印的时候那个应额还在继续印。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一些蝗虫有没有，他们会欺负人啊，欺负地上的人啊，让人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第七节讲到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头好像戴金冠冕，脸好像人的脸，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胸甲好像铁做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车马奔腾，尾巴好像蝎子。你有没有注意到通通用好像？为什么？这叫模仿，这叫模仿啊。因为就不是啊，蝗虫是不是马？蝗虫当然不是马啊，对不对？那这个属蝗虫的啊，他们会得胜戴金冠冕吗？没有啦，自己伪造一个很像金冠冕，或讲得我们自己很厉害，其实根本就没有得胜的生活。再来呢，他的脸好像人的脸，模仿四活物有没有？四活物的里面有一个脸像人的有没有？就在模仿啊，模仿神面前的四活物啊。再来呢，模仿那个女人的头发，那叫什么？谦卑的记号。所以蝗虫君这边看起来也很谦卑哦。然后呢，他的牙齿像狮子。哎，你想一想，圣经里面什么时候讲到牙齿像狮子？有旧约里面谈到敌人的时候，就会说他们的牙齿像狮子一样。神的国度，神的选民像狮子，是狮子的威严，没有张牙舞爪的啦。神国的狮子会不会咬人？不会啊，以赛亚书就已经告诉你啦，神国的狮子是可以跟其他的动物玩在一起，跟人玩在一起，不会咬人的啦，怎么会看得到牙齿？在这个地方模仿狮子啊。再来呢，胸甲是假的嘛，是铁做的，但是我们的胸甲应该是什么做的？是工艺做的，对不对？而不是铁做的啊，不是利用世界上的权柄力量啊，是因为工艺而有护心镜啊，这个甲就是护心镜啊。再来呢，翅膀的声音像车辆，这个是引用以西结书里面那个四活物的翅膀在拍动的时候是有像车子的声音一样的，在这里他也模仿啊，对不对？马车就是神的军队啊，在这里他也模仿神的军队啊。然后呢，尾巴像蝎子，哇，这个就比较不像了，因为圣经里面不会用蝎子在讲神国的事，对不对？所以尾巴就露出来啦。所以模仿的再像有没有用？山寨版的啦，这个是无底坑里的一个山寨国度。不过这个山寨的国度啊，他们怎么样？第十一节，那一个掉到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了呢？哦，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国王了呢，他们有人民又有国王又有地土，就成为国家了。所以那个山寨国，山寨蝗虫的山寨国就成立起来了，他们就假装他们才是神的国啊。而这个王 有名字的，叫做亚巴顿，叫做亚波伦。其实这两个在旧约的亚巴顿，其实在诗篇在约伯记里面都有讲到，就是灭亡，灭亡就是坠落的。然后这个呢，亚波伦在新约里面后面就会讲到，也是毁灭的意思啊。所以这一群人啊，根本就是在 搞破坏的啦。所以这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要对付的，要那些败坏地上的人啊，就是这一群人。那这个时候，这是第一样灾祸而已，第十二节。接着呢，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好，四位伯拉大河的使者一放了之后，第十五节，他们是预备好了。前面那个预备出战的马，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就转化成为马军两万万。哇，这时候蝗虫真的变成马了呢，厉害吧？你有看过两万万的军队的事吗？这世界上还没有过耶，两万万非常的多耶，两亿啊，而且还是马军啊，哪来那么多马军？这个是比喻啊。所以在第十七节里面又写到，他们胸前的甲如火，紫玛瑙硫磺，头像有没有？又是山寨的，全都是假的啦。这一支大军他们呢、出来了之后要做什么？要杀地上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又回归到跟第一号跟到第四号的内容很像，有没有？三分之一又出现了。三分之一就是地上的三分之一啊，这个很多的啊。所以这个在地的信徒，不属天的信徒，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就是祸灾祸灾啊。所以呢，他们会被这个马的嘴巴里面跑出来的火烟硫磺杀三分之一啊。那结果呢，一边杀这些没有被杀的还不懂得悔改呢，他们还继续跟着这个马军在前进呢。哎，这有什么办法？人就是这样被迷惑了，因为看见他们的烟啊，以为是神的荣耀啊。在这个时候，第三段这一段其实是蛮特殊的段落。这个时候这个约翰看见了一位大力的天使。这个大力的天使的描述，简单来说就是耶稣基督啦，因为只有他配拿书卷，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像狮子的吼叫，吼完了之后呢，七雷有一个声音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把那个声音记下来。这个时候天上的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不可以写，要封上哦，要封上。其实你注意一下，我们回到前面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十五节。那四位使者被释放了，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里，他为什么用某来写？应该就是第十章第四节那个被封上不能写出来的东西啦。简单来讲，就是世界末日的那一个日子，有没有？是封上的啦。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不是就讲了吗？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啊，只有父知道而已，对不对？所以封上是应该的啊，在这里就是没有要给你知道啊。那封上了之后呢，那个天上的声音继续讲，说，天上的那一位大力的使者，他就指着那个天地的主宰，说，不再有时日了。他指着神来启示，耶稣基督说不再有时日了。然后呢，要等第七节，但十章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如同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所以在这个地方他预告第七号即将要吹。所以五六两号，是第二阶段，第七号是第三阶段。第七号要吹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来宣告第七号 要吹了，神的奥秘要成全了。第七号吹是什么时候？我们直接来跳到十一章的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是神国成立的时候，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原本地上的教会先被那个无底坑的使者有没有搞了一个山寨版的国家出来，有没有占住了整个地上的国度？然后呢，神自己让这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这个剩下的这些人属天的人才成为了我主我基督的国。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这个顺序。所以我说像无间道一样，一下潜藏在这边，一下最后大翻转，有没有？这个实在是很会编剧。有的时候你想一想，真的神才是最厉害的编剧。整个世界的一切，神在万事之前就已经编好了，厉不厉害？你不得不佩服啊。那我们先回来补中间这一段，中间这一段第三大段，这个第十章的后半段，当那个踏地的天使宣告第七号要吹了之后，天上的声音跟那个约翰讲说，你去把他手中那个小书卷取过来。于是约翰就去说，请你给我那个小书卷。结果呢，那个天使说，那个踏地踏海的天使说，你拿着吃尽，叫他把那个小书卷吃掉啊。七印封严的书卷已经开到最后，到了第七印了，剩下那个一点点封住，就是什么时间不给你知道，吃下去。开玩笑，书卷可以吃吗？以前的书卷是 牛皮或者羊皮做的呢，怎么吃啊？结果他很顺服就吃下去，而且还没吃的时候，天使就跟他讲，你吃的时候肚子会很苦哦，不过嘴巴很甜啊。结果他一吃果然哇好甜哦，结果一到苦肚子里面就发苦了。这个跟以西结书里面的吃书卷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都是要做什么，天使就跟他说，你要去说预言，要再去说预言。叫他再去说预言，他去哪里说预言？就是第十一章。这个时候他从原本在旁边看戏做记录，变成什么？变成演戏的人。他跳进去了，这个时候有一只苇子试给他说，你去量，他就要拿着那个苇子去量量看，量看看，量什么？量神的殿跟坛就好了，你只要量最里面帐幕的部分就好了。好，这个之前我们说明过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量的时刻就是最后的三年半，就是42个月，就是1360天。所以最后的三年半，就神的角度来讲，最后的这个段落叫做三年半。而就那个践踏外邦人鬼魔的角度是42个月，但是呢，就传福音的见证人而言，是传到1260天。我们要注意哦，这三个数字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是不同的角度。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你要一天一天的尽好你的祭司职分，每天认真的烧香，认真的这个侍奉。所以我们每天读经祷告赞美神，参与侍奉，这就是我们每天要例行的工作，一天一天来，不要偷懒，一点都不能偷懒的。但是呢，魔鬼还有敌对势力，他们有他们的周期，一个月就来搞你一次，一个月就来搞你一次，他会一直来搞你的，会一直反复的。所以教会的一些事情问题会不会解决？不会解决，它就会一直反复的发生。为什么？要让我们在这其中被炼净。你看这两个见证人，其实在这个地方你要注意这两个见证人是谁。这个跟约翰福音有一个类同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那个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被介绍跟随了耶稣，一个叫做安德烈，那另外一个呢就没写名字了呢。到最后你就会猜得到啊，就是主所爱的门徒啊，就是约翰自己啊。在这里他被要求你去讲预言，吃完了之后你去讲预言，结果呢 试他一根苇子去量了之后，接下来他就变成什么？变成两个见证人当中的人啊，他就开始传道。其实在第十一章第三节的传道跟那个第六节的传道，这两个字其实都应该翻译作说预言，是同一个字。所以前面叫他说预言，后面他就去说预言啦。他就从看戏的变成演戏的，进入到里面变成参与在其中，他开始参与在这个末日的福音工作上。这两个见证人其实就是世界之主面前的那两个灯台，那两棵橄榄树。好，这个以后我们讲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在讲撒加利亚书，从那边接过来的。当他们在1260天的见证期，他们在这当中是怎么样？是可以叫天不下雨，然后有权柄让血水变血，可以用灾祸攻击这个地上的国，所以他们是很有能力的。不过很奇怪，等他们一做见证完，立刻就被无底坑上来的兽给杀死了。他们最后会输啊，会输给那只野兽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在第六号里面，那个兽出来的，带着大军出来的时候，见证人也会输他们。这两位见证人也会输他们，这两位先知也会输他们。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得胜，而且把他们杀了。这两个见证人被杀了之后还被曝尸啊。诶，注意哦，曝尸在哪里？曝尸在大城。这里突然跑一个大城出来，这个大城其实就是第十四章、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的巴比伦大城。这个是属于地上的国度，这个刚刚讲的那个蝗虫军的那一边的国家，他们这一国很大很强，然后呢害死了这个属神的两个见证人。不过你要注意哦，这里讲到他们的尸首，第八节那个尸首很特别哦，他们的尸首应该有几个？应该有两个，对不对？不对，原文上写一个，他们的那一个尸首很奇怪哦，他们的那个尸首没有两个哦，只有一个而已哦。啊，怎么两个人死了变一个？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刚读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一下第八章第十三节，我又看见有一只鹰飞在空中，然后呢他说这个三位天使所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对不对？天空有一只鹰在那边说祸灾祸灾祸灾，指着地上的人。那地上的大臣却有一个尸首在那里。你有没有想到一段很难解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24章第30节，鹰在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啊。你有没有发现这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神讲的话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是末日啊。在末日这两个见证人竟然被害，结果他们死了，被曝尸3天半，大家很开心啊。这两个人老是找我们麻烦，死了好，死了活该。正在那边开心的时候，没想到神的生命的灵就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然后怎么样？飞到天上去了，从死里复活升天啊。注意哦，3天半，死里复活升天，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历程，对不对？我们就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如果我们为耶稣基督忠心至死，我们就会得着生命的冠冕，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复活升天的。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上，也许人家恨我们杀我们，有什么关系？就在这个时刻，当他们正飞上去的时候，地大地震，那一个大城倒了1/10啊，所以那个大城就开始崩解了，就要接到第17章、18章的巴比伦大城的崩解。所以这里就告诉你，第二样灾祸过去了。所以第二样灾祸是从第9章的16节，那个 四位伯拉大河的天使出现，一直到这两位传道人飞天而去的时候，第二样灾祸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第三个灾祸。这个第三个灾祸，圣经里面呢，我们用中文看不出来，其实是在十八章里面那个三次写到大巴比伦倾倒的时候，祸灾，哀灾，哀灾，讲了六次的哀灾，这六次的哀灾都是祸灾这个字，都是灾祸这个字啦。简单来讲，最后的第三灾就是巴比伦大城的倾倒。所以到了最后，神的审判总会有到的时刻。这一个约翰，他在这过程中变成了地上的见证人，然后到了第十二章，他又参与在那个被大红龙追杀的这个妇人的生命当中。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十一章十二章那个是约翰从观众变成那个演员的这个时段，十三章之后他又变回去观众了，这个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来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读完这个七号的这整个过程，你会知道它大概有三个段落，这里面到最后是很惊心动魄的。第五号第六号的时候，坦白讲真假难辨，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到了那个时候你要警醒，对不对？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常常祷告，常常怎么样？好好读圣经，用真理当作尾子量量我们自己是对还是错。你有没有在圣殿里面，还是你在殿外面当那些外邦人？那些外邦人不是没有信耶稣的呢，那些外邦人是属地不属天的人啊。我们啊，是属地还是属天？扪心自问。末日七个号筒吹响的时候，最后的号筒吹响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再来了。愿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第七个号筒吹响的时候，不是那一些在地上懊悔的人，而是能够唱出报应颂，感谢神，主啊，你终于再来了。